好，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到十八节，今天的讲道，今天的讲道的题目呢是耶稣为我们的救主。耶稣为我们的救主，上个星期我们讲到耶稣为我们的替身，记得吗？替身啊，从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开始呢，我们就得知这个，因为耶稣是神之子，神的儿子，也是神，所以呢，他胜过所有的先知，所有的天使。保罗呢，也接着在第二章呢，劝勉我们千万不要忽略我们的救恩，还记得那时的讲道。保罗呢，也讨论基督化为人形，为世人而死，让罪人呢，能因信他而得救。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八跟第九节，上个星期我们就讲到，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。哦，这个是前个星期的，就是世界上所有的创造物还服耶稣的时候还未到，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，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。哦，耶稣做了我们的代替，做了我们的代替。第九节就说，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，为人人哦，尝了死味，不是说只是这样尝一下哦，是真正的为人而死。今天的讲道呢，我们继续探讨耶稣，不只是他做了我们的代替，也是做了我们的救主，做了我们的救主，让世人呢啊，世上的人呢，能因信他而得救的救世者。世界上没有其他的救世者，世界上有其他的伟人，有其他的英雄啊等等，就是没有救主，没有救世者，没有其他的了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来看看第一点，我们来看看耶稣受难的胜利。受难的胜利就是他为世人死在十字架上的胜利。有很多人讲耶稣呢死在十字架上呢是一个失败，就是他来到世上本来是要完成某某任务的，可是却完成不了，所以却被罗马兵给捉了，钉在十字架上，是一个失败，他们说是一个失败。我们来看看耶稣的受难其实不是失败，而是一个胜利是一个胜利我的第十节是这个吧，抱歉，我的第十节不见了。为了我们神的爱就在一起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。抱歉，这是第下一节经文。好，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，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就是说到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首先我们就看到耶稣为我们受难呢是很恰当的，是很恰当的一件事，因为他要做我们的救主呢，他就得为我们而死，是一个很恰当的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是耶稣为世人死在十字架上呢，是表明了什么？表明他对我们的爱，他对我们的爱。有多少世界上有多少人肯为他人而死？有，会有父母亲啊为孩子牺牲英雄啊为他的国民是牺牲啊等等，有，都是为了什么？为了钱吗？为了爱，为了爱。只有那些恐怖分子他是为了什么？为了他的将来，他史上他有100个老婆他受骗了那种是为了另外一种东西，为了他的欲望，可是通常如果有人肯为他人而死都是为了爱。耶稣就是为世界上的人而死，因为他爱我们，神爱世人， 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，哦，赐给我们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？哦，所以神爱我们。不仅如此，不仅如此，第十节在这里，第十节呢，也告诉我们，原来那为万物所属、为万物所本的，有是谁呢？为万物所属、为万物所本是谁呢？只有耶稣。耶稣就是那为万物所属、为万物所本的神呢，也早便立定了旨意，要耶稣呢，要耶稣死在十字架上。意思就是说呢，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呢，不是一个意外，不是一个失败，也不是一个意外。也就是说，好像这个彼得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二十三节就说到，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，他就是耶稣，按着神的旨意被交于人，人们呢，你们呢，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。也就是说明呢，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呢，是根据神的旨意，是根据神的旨意。虽然我们不能够完完全全的了解父神的做法，我们有时有些人会问到，难道没有其他的办法吗？难道没有其他的办法让耶稣拯救世人吗？就是要只有耶稣来到世上吗？可能有其他的办法，我们不知道。可是为什么上帝会选择这样的一个办法呢？派耶稣来死在十字架上呢？我们是不能够完全了解，除了知道是他的爱。可是虽然我们不完全了解，可是我们知道这是神所揭示他的爱的真理，他就是选择了这个办法。而且呢，我们要知道另外一点，就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呢，没有把这个神呢吓个措手不及。就是说，不是说罗马兵士把耶稣捉了，不是一个意外，不是说让上帝说，哦，糟糕，我没有想到这样的事情会发生，现在耶稣被捉了怎么办？没有，不是，因为这个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呢，根据这个这节经文告诉我们，早就是神所拟定的，他是根据他的旨意的。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七节就说到，我现在心里忧愁，我说什么才好呢？父啊，耶稣说，父啊，救我脱离这时候，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。耶稣自己也知道他来到这世上呢是为什么，就是要为世人而死，就是要为完全这个神父神的旨意。因此呢，我们能欢呼耶稣的受难呢，不是一个失败，不是一个意外，而是根据神的旨意，是一个胜利，是恰当的，让基督受难，完成神的旨意。好，他所受的苦呢，耶稣所受的苦呢，也有成效，也有成效。耶稣没有白白的死。耶稣没有白白死去，耶稣他完成了很重要的事情。第十节就说，耶稣的死呢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。意思就是说，父神呢赐给我们唯一的儿子，拯救了许多孩子进荣耀，进荣耀。要注意的一点就是，我们的得救呢，不是我们的荣耀，我们不能够去夸口说，我为什么会得救呢？因为我好，因为我乖，所以父神才救了我。不可以，得救不是我们的荣耀，得救呢是要进荣耀里去。那么是谁的荣耀呢？不是我们的荣耀，是谁的荣耀呢？这荣耀呢，当然是神的耀光，神的耀光。其实我们前总理的名很有意思的，我们的不是前总理，第一个总理李光耀，他的名字很有意思的， 光耀，所以当然它是指光宗耀祖啦。可是如果用在基督圣经的范围里是很有意思的，就是荣耀主。好，所以这里所提到的荣耀呢，就是说神的荣耀。在旧约里，上个星期我有提到，在旧约里呢，以色列常常有见到耶和华神的荣光。在晚上，他们在离开埃及了之后，在那个旷野里走的时候，每次在晚上他们会看到很大的光，那就是神的荣耀带领着他们，神的荣光。这个荣光呢，代表什么？这个荣光代表了神的存在，就是说神一直在跟着他们，神在他们的面前。这耀光呢，是神的外表，是人所看得见的，因为人不可以看见神，所以人只能看见他的耀光，他的荣光。好，耶稣胜利的受难呢，让我们得救后成为神的儿女呢，也能够永永远远的呢进入他的荣光。所以我刚才说了，荣光就是指神的存在。那么我们得救之后呢，我们唯能得到的一点，就是我们永永远远的能够在神的存在里，在神的有神存在我们的生活里，有神与我们同在。好，所以这就是得救的一个我们所能得到的一个好处。好，也就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后的一个成效，他让我们呢，人呢，能够从此呢住在神的里面好，也就是约翰一书啊，约翰一书这个第三章第二节就有说到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得救之后呢，我们就是成为神的家族里。好，我们改天就能见到耶稣，我们就要像他。另外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六跟十七节就说到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既是儿女便是后裔，就是神的后裔，和基督同作后裔，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，和他一同得荣耀。出埃及记十三章二十一节也说到，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，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，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。所以我刚才说了，耶稣神的荣光呢，就是代表神的存在，神的领导。我们得救之后呢，就能一直有着这个神的荣光。最后在这个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三节也说到，那城内又不用热光热夜光照，因为应有神的荣光光照，神的荣耀光照，又有羔羊为城的灯。这个是指什么你们知道吗？记得吗？启示录这个是指天堂。我们以后耶稣再来之后呢，把我们全部带回去天国的时候呢，那个时候呢，不需要有路灯有电灯，不需要了，因为呢有神的存在，神的荣耀呢就能照亮整个新的世界啊，好奇妙，就是神的存在已经足以照亮整个世界了。那就是我们因得救而能够得到的荣光荣光。所以耶稣的受难呢，是不只是应该的，不只是有效的。另外呢，第三点，耶稣的受苦呢，也是打好一个基础，打好一个基础。什么基础呢？我们再回去第十章第十节，看到耶稣的死呢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本是何意的。先来讲一下这个字元帅。元帅的意思呢，在这里呢是指作者。好，就比如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节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喜悦啊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这个元帅指的是作者，也就是创始的意思。意思就是说呢，耶稣是完美的，耶稣他没有罪，他为替人赎罪而来到这世上，为人而死。所以他这里就是说，耶稣一开始就已经在的。那么有谁一开始就在的呢？只有神。所以耶稣呢就是神，他原本是无罪的，可是呢他必须受罪，他必须受难。因此呢，我们说他的受难呢是为了救我们啊，就是救赎工作的基础。如果耶稣没有死，没有为我们而死，我们就不能够得救，因为我们不能够救自己，也没有其他的人能够为我们而死来救我们。所以唯一的办法呢，就只有耶稣为我们而死。所以耶稣为我们而死呢，是恰当的，是有成效的，而且呢是唯一的基础，唯一的基础。没有这个基础呢，那整个拯救的工作就垮了，就没有了，无人可以得救。好，所以耶稣的死呢非常重要，耶稣的受难非常重要。路加福音第24章25到26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：无知的人啊，先知所说的一切话，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。基督这样受害，又进入他的荣耀，岂不是应当的吗？耶稣自己要教跟他们讲，他的死是应当的，因为如果没有死呢，就无人可以得救哦。路加福音24章44到46节也说到，耶稣对他们说：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，说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，就是全部旧约的，凡指着我耶稣的话，都必须应验，必须实现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，使他们能明白圣经，又对他们说：照经上所写的，基督必受害，第三日从死里复活。所以耶稣的死呢，是不但是神的旨意，不但在旧约里早已经有写下来了，而且呢，耶稣的死呢是必须发生的，必须发生的。好，还有最后一，彼得前书第1章第10到11节，论到的救恩，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，早已详细的寻求查考察，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，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，后来得荣耀。注意到吗？受苦难，然后后来得荣耀，是指的什么时候呢？并怎样的时候呢？所以呢，这些彼得就在告诉他们啊，旧约里所写的先受苦难后得荣耀，就已经在实现了，已经完成了。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，就全权完成了。耶稣的受难呢是早已预定的，是基础，是耶稣得胜的根基。没有死就没有的得救。希伯来书5章8到9节，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，他既得以完全，就为凡顺他的人成了永远的救，永远得救的根源。耶稣没有死就没有这个根源了，就没有的得救了。好，就没有的得救。好，我们看到耶稣的死呢是恰当，是有成效，是必须的呢。现在我们看第二点，我们看耶稣屈就的真实。屈就是什么呢？上个星期我有提到，屈就的意思呢就是把自己的地位给降低，降下来，就是叫屈就。我们先来看看耶稣的屈就呢，是因为我们与他有关，我们跟耶稣的这个关系。 啊，因为我们是他的弟兄，我们是他的弟兄。啊，先来看看这个啊，先来看看第11跟12节，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出于一，都出于一，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，也不以为耻，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，在会中呢，我要颂扬你。就是耶稣呢，这个使人成圣的，当然就是耶稣，他只有他能够使人家使人呢成圣，成为圣洁，而他啊、只能使人呢成圣的呢，是因为他无罪，他没有罪，才能够使人成为圣洁。耶稣呢，让世人得以成圣呢，只牺牲一次就够了，在十字架上牺牲一次就够了。希伯来书第10章10节就说，我们凭着旨意，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，就得以成圣，得以成圣。保罗也说，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。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说，耶稣是那使人成圣的，而那些成圣的，就是那些得救的，成为圣洁的，耶稣和那些得救的都是出于一，就是来自于同样的一个父，同样的一个父，就是我们是属于同一家，同一家庭，神的家族，神的家族，不是说我们都是神啊，不是，而是说我们都是属于同一个家族，是神的家族。只有唯一不在不同的呢，唯一不同的呢，就是当然耶稣是神，我们是人得救，我们是罪人得救，可是得救之后我们都是同样一个家族。我们呢，耶稣呢是神变成人，来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，我们才能够得救，跟神在一起。好，不同的就是神他屈就他下来，而我们是人得救，我们上去。可是总的来说，我们都是属于同一个家族，神的家族。而且呢，不只是这样，这里也说到耶稣呢，他不觉得羞耻，他不觉得说我是神，你们是人，你怎么可以跟我同一家呢？没有，他不感到羞耻，他还称我们为弟兄啊，跟我们称兄道弟，说我们是一家人。这就是我们刚才所唱的那首诗歌，耶稣是我们的朋友啊，朋友，我们的弟兄等等。好，第啊、这个诶，这不是刚才看的哦，对对，第十二节就说，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，在会中我要颂扬你。好，所以耶稣呢，他不感到羞耻，他耶稣要将耶和华神的名传给他的弟兄。他的弟兄是谁？就是世界上的人，世界上的人。好，所以呢，这思想呢，其实是来自诗篇，来自42章22节，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，在会中呢，我要赞美你，赞美你。好，身为我们的弟兄呢，我们的兄长耶稣，我们是我们的兄长。耶稣把神的名呢宣布给我们，神的名指的就是他的性格、他的性质、他的属性、他的恩典、他的怜悯等等。好，这个神的名呢，把你的名很重要。你有没有想过啊、通常人是怎么样把神介绍给一个人？好像我们如果介绍人是怎么介绍，我们就是介绍这是我的朋友啊、他是什么，他叫什么名，某某，对吗？啊哈，这是我朋友广志啊，这样子，对吗？我们怎么介绍神啊？啊，这是我的神， 不是啊，对吗？我们通常是怎么介绍？我们介绍他的属性，这是神，他爱我们，这是神，他充满了怜悯，这是神，他的恩典满载，这是神，他能够祝福我们。我们通常是介绍他的属性，他的性质，对不对？是这样的介绍了神。好，好像如果有人有什么需要，他生活上有什么需要，我们把耶和华神介绍给他，我们说神爱你，神会祝保佑你等等，我们是介绍神的那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属性，他的性格，他的性质，他的恩典，他的怜悯等等。所以呢，就是在这里诗篇就是说到耶稣要将耶和华的名传给人，就是要让大家认识神，要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，他是圣洁的神，他是爱你们的神等等。好，所以耶稣称我们为他的弟兄呢，这足以使我们感到敬服，感到敬佩，而更想要跟耶稣亲近。他把我们称为他的弟兄，我们当然是要跟他更加亲近。另外呢，得救的人呢，不只是跟耶稣是弟兄，也是神的子女。我刚才就提到了啦，我们得救之后就成为神的同样的家族，是神的子女。第十三节就说到，又说我要依赖他，又说看啊，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。所以同样呢，保罗也是从旧约里索取经节，这是从以赛亚书第八章十七跟十八节，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，我也要仰望他。看啊，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，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，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。好，耶和华和他前来拯救，耶和华他前来拯救他的罪人呢，都属于同一个家庭，是神的家庭。所以耶和华呢，把得救的人呢，当作神家庭的一份子，这是非常非常让人难以置信的，可是是一个真理。好，因为耶和华的耶稣的屈就，因为耶稣肯下来为我们而死，我们因他而得救。第十四节就说到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好，我来解释一下这两节经文。首先呢，耶稣他成了血肉，耶稣成了血肉，就是他变成人，耶稣变成了人。十四节就说到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耶稣变成了人，耶稣带上了人性，为了就是要把我们从罪和撒旦的手中救出。如果耶稣没有成为血肉，如果耶稣没有变成人，就不能够死，记得吗？上个星期我讲到耶稣是神，神不能死的吗？所以唯一呢，就只有变成人，他才能借着死为我们而死。好，耶稣呢，如果没有变成人呢，更无法成为救赎。第十四跟十五节就说到，耶稣的死呢，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，就是说到耶稣他的死呢，他打败了那位拥有死亡毒钩的恶魔，保罗呢，也把这个撒旦呢叫做诱惑人的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五节就说，为此我既不能再忍，就打发人去，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，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，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。谁是那个诱惑人的呢？当然就是 撒旦。所以耶稣的死呢，不但打败了恶魔，打败了他的死亡的毒钩，也打败了那诱惑人的撒旦，因为撒旦有能力诱惑人犯罪。好，当然罪的死价是什么呢？代价是什么呢？就是死亡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罗马书第六章23节。因而呢，撒旦他是拥有死权的，但通过耶稣的死，三天后他做什么呢？耶稣复活了，意思就是说连撒旦呢也没有办法压制耶稣。所以耶稣的复活呢打败了撒旦，耶稣的复活呢胜过了撒旦的死亡。好，所以耶稣打败了撒旦，耶稣偿还了罪的代价，把所有信他的罪人呢从撒旦的领域中呢给救出。虽然人人将来会有一天都会死去，这是肯定的，但得救的人呢将永远的逃避第二次的死。第二次的死是什么呢？启示录第21章第8节就是说，唯有胆怯的、不信的、可憎的、杀人的、淫乱的、行邪术的、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，他们的分就在烧着硫磺的这个火湖里，这是第二次的死。第二次的死是什么呢？就是地狱中的判决。好，那个是永远的死。第一次的死只是这样一刹那，第二次的死是永远的。所以得救的人呢，耶稣把他们从撒旦这个第二次的死救出来，所以不需要再过第二次的死。没有得救的人呢将要承受这个要面对这个第二次的死，永永远远的死。所以耶稣呢不仅打败了撒旦，也把我们从奴隶地位中给解救。什么奴隶地位呢？就是这个包括了死亡的力量和恐惧。这个死呢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恐惧，是一种很怕，因为他们不懂他们死了会去哪里啊，他们死会发生什么事，死后会发生什么事。可是得救的人呢，死不是一种恐惧，不是一种恐惧，反而是一种什么呢？提升。好，在哥林多前好像刚才我们读过的十五节，就是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你知道人都很怕死吗？啊，很多人都说，你有看过很多人死之前哦，我不怕死的啊，我什么都不怕，我不怕死的。你看他躺在病床的时候，他有多么怕。那他病又好了，他又再来，又来压压了，又来说我不怕。他又躺在病床的时候，他又很怕。人很怕死的。如果人不怕死呢，为什么秦始皇啊这些啊要找那些仙丹啊等等，对不对？因为人都是很怕死的，其实。好，所以呢在哥林多前书呢第三章21-23节，也就说到，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，因为万有权是你们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是吗？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要将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。这两节经文就是告诉我们，死这回事呢也是神赐的，死是应该会要发应应一定会发生的，所以死是不可以避免的，不可以避免的，是一定要发生的。所以这世界上没有仙丹了，没有这个什么仙丹啊，这个不用死的这个仙丹。好，所以唯一的能把我们从死救出来的仙丹就是得救了，就是得救。好，那么呢再继续诗篇呢116章15节也说到，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， 既为宝贵。这就是刚才我所说了，反而呢，对得救的人来说呢，死是一个提升，死是一个提升。好，在耶和华眼中呢，看圣民之死，就是得救的人死去，极为宝贵，极为宝贵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信徒死了之后，就会在神的荣耀中，就会脱离这个世界的这个恶，种种的丑恶，种种的邪恶，能在神的当中，那不是一个提升吗？不是一个提升吗？好，所以死不用怕，死不可怕，当然会痛这些啦等等，可是死不可怕，因为会在神的身边。好，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四跟五十七节也说到，这必朽坏的，就是这个肉体必朽坏的，既变成不朽坏的，死后呢，我们将不会老，不会痛，不会再死了。这必死的，既变成不死的。那时呢，经上所记，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隐现了。死啊，你的胜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感谢神，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，好，我们胜过死。好，另外呢，我们也看到耶稣的屈就呢，因他而和解，就是我们因为耶稣肯下来为我们而死，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才能够跟他和解。首先，我们需要耶稣的化身，就是在十六节说到耶稣成为人，耶稣成为人。耶稣呢，并不是成为天使，而是成为人。他并不救拔天使，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就是人嘛。好，而且呢，耶稣呢，他要拯救的是人，不是天使。因此呢，他带上了人性，而不是任何的人哦，而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就说到，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的儿他的子孙说的。神并不是说众子，就是子孙指着许多人，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，就是基督，就是基督。所以通过亚伯拉罕的子孙基督，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嘛。好，这世界呢将得福。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就说，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，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是因你得福，因耶稣得福。好，不只是这样，我们呢也跟通过耶稣的调解，我们也得到耶稣的调解。第十七节说到，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众信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身为罪人呢，我们不只是需要有人代替我们的死，也需要有人代替我们，带我们，帮我们做调解说情。好，调解的意思就是说情。耶稣呢，不仅成为我们的替身，我们的救主，也成为了我们的大祭司，我们的大祭司。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就说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的。好，就是这是何等的安慰啊，这是一个何等安慰的经节，因为他告诉我们，耶稣的拯救呢，不只是一时，不只是一段时期，而是拯救到底，拯救到底，永远的。因为耶稣呢，做了我们的救主。因为耶稣不只是暂且的救我们，不只是暂且的为我们说情，而是永永远远的救我们，拯救到底，永永远远的跟我们做调解。好，最后一点，也就是因为耶稣的干预， 第十八节就说到，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，就能搭救能试探的人。搭救被试探的人，意思就是说，因为耶稣呢成为人，他在这世上活了33年半，所以他知道我们人呢所受到的诱惑、辛苦等等，所以呢他了解我们，他也自己也被试探受苦，所以他能够了解我们，他的怜悯，他能够拯救我们。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六节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赐恩的宝座前，唯要得怜谢谢蒙恩惠作，随时的帮助。所以就是说，我们呢耶稣他自己承受过种种的苦难，所以我们呢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能够到耶稣面前请求他的帮忙，因为他了解我们，他知道我们所受的苦，我们所受的诱惑等等是怎么样的。所以虽然天使呢服侍我们，但得能够拯救我们的呢唯一只有耶稣，唯有耶稣。他不只是下来为我们而死，他也是为我们受苦，所以他知道我们所受的苦，他能够为我们调解等等。只有耶稣能为我们而死，能为我们拯能救我们。可是对世界上的人来说呢，对世界上的人来说，神变成人呢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，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。但呢这是一个必须做到的事，因为呢只有神变成人为我们而死，才能够满足神的正义和神的爱。只有耶稣变成人为我们受伤，为我们受死，才能够完成神的旨意，为我们拯救。当耶稣变成了的人呢，他并没有变成了比较低微比较低等，反而他完成了一件没有天使可以做到的事，就是拯救世人。没有人没有天使可以做得到，只有耶稣能做得到。同时呢，耶稣也让得救的人呢，他不只是救了我们哦，他也让得救的人呢能够分享他的荣耀。有这样好的事，不只是救了我们。好像有人跟我解释过，好像他说，如果你欠银行200万，你没有能力还，你欠银行200万，可是有一个人来，他说，你欠银行200万是吗？好，我给你200万，你去还银行。哇，你说很好，所以你去还银行，你还了银行200万，你的债一笔勾销了，对吗？所以银行你这不再拖欠了，对吗？可是你的生活怎么样？你还是零蛋，对吗？因为你还了200万，你还是零蛋，对吗？所以那个人说，好，我再给你100万。有这样好的事吗？就是有这样好的事咯，因为我们欠神的罪债，我们还不清，还不了。耶稣来，耶稣说，我来替你死，然后还清这个债。还完了，我们跟神的罪欠的罪一笔勾销。然后耶稣再说，不只是这样，我也把我的正义放在你的身上，让你成为一个义人，那就是那多余的100万。有这样好的事吗？有，只有耶稣拯救我们才有这样好的事。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解释，耶稣不只是救我们，他还把神的荣耀呢放在我们 的身上。只有耶稣呢才能够做到这一点，因为只有耶稣才能够了解我们在属灵里的缺乏和需要，只有他能够给我们新的希望，只有他了解我们所承受的诱惑、沮丧、对死的恐惧等等。但是通过他的复活呢，我们在生命中得了帮助，也要将在将来的生命呢得到了希望。 所以呢，只有通过耶稣呢，才能够得到这一切。只有耶稣，因为耶稣了解我们，他也能够拯救我们到底，好，给我们一个完完全全。这个就是好像我们所说的一个 package 啊，一个怎么讲？一个啊，一套。我们买东西现在很流行买一套的，啊，洗衣机、烘干机什么都是一套，全部买一套。你去吃东西，他也昨天去吃罗蒂巴达，他也问我要不要买一套，有那个罗蒂巴达，有那个鸡肉什么什么一套，什么东西都是一套，啊，所以这个得救也是一套，不只是救我们，还给我们将来的后这个好处等等一个全套的，啊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一件礼物。就是因为耶稣呢成为了我们的救主，我们才能够得到。好，来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